大家好，欢迎你们到我们 Bboard 的网络教会，这是我们新的教会聚集的方式。我是 Brad， 很高兴跟大家来见面。上星期我不在，因为我是上星期从亚利桑那州把我的大女儿，我的女儿接回来啊。我们上个星期接到一些人的问候，那么我们上个星期也从我居住的地方 Spokane 搬家到了波特兰。那么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来搬家，实在是有一个很不同的感受。那我们很好的，我们全家人现在都在这里了，我们好感谢神，我们可以与大家同在。那么呢，在这个非常的不寻常的季节里面呢，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来介绍这个人如果你这个星期有看到我寄给大家的这个信件的话呢，你会看到说我介绍的一个牧师就叫做 Joe。 那么 Joe 牧师呢他是刚来我们的波特兰教会。那他呢是在我们的教会的职工上面，但是呢他很快的他要到Montebello 的那个地方去建立教会。那他非常的高兴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那在当他在我们的团队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来帮助他执堂。那我跟我的太旧牧师说，我很高兴我跟我的太太 Katrina 呢来这边能够感觉到大家这么样的欢迎我们。我觉得呢有好多的事情我们觉得非常的兴奋就好像说昨天前天的时候呢我跟我们教会的职工呢一起去送这个食物，那送到这些低收入户的家庭那就是在我们教会周围的家庭。那我觉得是在这个不管是在分装食物或者是把食物送到各个家庭的时候，感受到说我们可以给我们周围的社区的人提供他们的需要。那另外呢，我也很荣幸的能够跟我们教会的职工们一起来同事。那我跟这个Daniel 牧师呢，我们一起在做这个牧养小组的工作。那我们呢在这个各个小组中呢，我们呢传送我们的讯息，传达我们的关怀，也传达我们的这个网络讯息给他们。那这个礼拜呢，我们那个旧牧师呢他要来跟我们讲，简短的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哈。这个旧牧师他是很会做这个滑板的那他就是用这个滑板的这个技术呢，他因为他很在行，所以他要用这个滑板呢来接触年轻人。然后呢旧牧师呢他说他要用这个滑板呢来接触在这个 Montevilla 的这个地区的年轻人。那有些人呢也知道说这个 Montevilla 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比较乱的地方，也比较低收入的地方。那有很多的青少年呢，他们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失落的哈，因为他们呢并生活没有重心哈，然后那边的教会并不容易建立哈，所以呢我们就选定了那个地方，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教会哈。那么我很兴奋呢这个就跟 Katrina 要在这个 Montevilla 这个地区做教会这件事情我要想把它介绍给我们大家，让他们大家呢能够对他有熟悉，那我们能够来纪念他们，来祝福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好，那我们呢等一下要开始来做这个敬拜。那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敬拜呢，以后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所有的教会的聚集都必须改成网络上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那样子但是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我们能够呢在需要的时候就立即转变成网络教会，能够来跟大家有一个每个周日的聚集。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敬拜哈，那这个敬拜呢是经过这个我们事先的排练哈。那你会看到这个我们敬拜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的人哈，但是呢事实上这个是我们之前就已经都录好的哈，并不是我们现在在违反这个州政府或者是联邦政府呢在这个低于10个人的这个规定哈。 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要特别的来请大家祷告，就是说你知道吗，神在这个时候正是在大大的运作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让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个他运作的一个部分。好，那我现在要来开始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讯息。我就在这里面对着空空的这个会堂哈，那讲到有点奇怪，但是呢我在这里呢却是全心全意的来跟大家分享我心里面的讯息，好不好？那这是一个空前未有的情况哈，所以呢我们呢都是用我们最大的力量能够使得我们教会继续的来运作。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也分享了约翰福音的讯息。那在我们分享讯息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你知道吗，神拣选了我们的教会来做很多的事情，其中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教会成为我们这个 Beaverton 学区呢在这边分发食物的中心。那我们呢每个礼拜呢都会在这里有大概几千几吨的这个食物来分发。那么还有红十字会，他们因为现在很有血荒欠血，那么在平常在学校里面他们捐血的这些车子呢都不能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有这个我们的教会来作为他们能够停这些捐血车的地方。所以你们要是下个星期能够到教会的来呢，你们可以来这边捐水。然后还有我们的中学生、小学生，还有我们的高中生，我们都有我们的牧师们在用这个网络的交通，能够让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年纪的这个范围都能够有一个接触，能够对教会在这个时候还是能够继续的跟教会有连结。我们有很多好棒的事情在发生。所以但是呢，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精彩的事情，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跟大家来连接，但是呢，我还是很希望呢，我们够很快的还可以重新聚集在一起，能够面对面的我们来做我们的聚集。那现在呢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呢，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这个网络的方式来聚会哈。那我们呢要继续来讲我们这个航站的这个系列哈，就是航点航站的系列。那这个航点航站的系列呢，约翰呢他就是用七个不同的神迹哈来记录出耶稣他生平的事情。那么呢他能够来把耶稣呢借着七种不同的这个神迹呢，他能够来记录出耶稣是谁，来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那么这些不同的神迹呢，也在不同的这个时候呢来指出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说到底这个耶稣他从哪里来，从哪里去，那么以后他走了以后又是怎么样的哈。那在这个当中是很刻意的来借着这个七个神迹来做一个布局，使得我们能够来完全了解耶稣的生平。那么呢在这七个神迹里面，有这个在迦拿的婚礼，有这个贵族的儿子，还有毕士大池的那个人，还有喂饱了五千人，还有耶稣在水上行走，这些都非常大的神迹哈。那么呢这些与神迹它连接起来，就是要让我们传达出，对我们传达出一个特别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呢要渐渐的去看到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五个神迹，也就是五个航点哈。现在我们要来讲第六个。那么这第六个航点呢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呢？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却是跟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么密切的相关。好，那我们呢在想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已经信主的人哈，那我们就要更深的来进入。那如果说你还是在摸索这个信仰，还在摸索耶稣是谁呢，我们也欢迎你来从你这个摸索的角度来看耶稣。那么呢耶稣要来告诉你，约翰要来告诉你耶稣是谁，你可以有这个问题，你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在你脑子里，然后接着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相信你这些问题会渐渐的被解开，好不好？我们来从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我们打开哈，我们来读今天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呢要 把这整章都走过一遍。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要给你讲一些这些故事的背景，那么会使得这个故事更加生动有趣哈。我自己觉得很开心哈，来分享这些事情哈。那这个我要分享的东西是这么的棒哈，所以好，我没有办法不跟你们分享。那我们来讲讲之间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航点航站哈。那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盛宴当中哈。这个盛宴呢是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七大节期之一哈。那这个节期呢是有精神意义也有历史意义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日子哈。那在这个耶路撒冷呢，那他们呢有这些节庆都是要非常的严格的遵守的。那这个神迹，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神迹呢，是发生在其中的一个七大节期之一，就是我们的祝棚节。那这个祝棚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哈，所以我们要来了解哈。祝棚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光哈。那在这个祝棚节呢，每一个晚上，祝棚节本身有七天，那每一个晚上呢有四个大的锅子，那这锅子里面呢有火，那么个锅子里面呢放了很多的木条，然后这些木条呢是用来烧火用的。那么呢这四个大锅子呢同时呢就会点燃，那这个点燃的光呢就照亮了耶路撒冷城哈。那你想想看哈，这是没有电的时候哈，那么呢晚上的时候呢如果是太阳落下了之后呢，那个就很暗了，对不对呢？但是呢，借着这四个大的锅子烧了这么多的木条，每个锅子有120根木棍，那么整个全部烧起来呢，这样的火炬是特别特别的大的。那这个火炬呢，就在照亮了这整个耶路撒冷城哈，所以就代表出来这个祝棚节呢，就是什么？就是个光。那这个光呢，就显出黑暗的黑。那在这个光明的节日里面，就好像这个祝棚节是个灯节一样。那你知道吗？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祝棚节的晚上，耶稣就遇到一个一生住在黑暗中的人，因为这个人是个瞎子。那这个人呢，他出生就是瞎的，就是他一生没看见过光，他一生不知道什么叫就是光，他也一生没有看过什么好的美景，也从来没有看过任何的风景的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始。好，你看看这个布景很妙吧。那我们呢要来开始解释呢这个故事怎么发生哈。那我们会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开始来讲哈。好，第九章第一节说耶稣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好，门徒的就是说，这个人瞎眼，那就表示他是个罪人。那这个罪是他父母的罪，还是他自己的罪呢？门徒这么问。那你知道，这个就是在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也很敏感哈。那所以呢，他们呢，这个门徒脑子里面充满着这个宗教的想法，因为呢，在律法里面就是说，有罪的人他有这个生来就会有病哈，他们觉得有病的人就是你一定是做什么坏事才会生病哈，所以呢，这个门徒们就问了这个敏感的问题。好，那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回答是很困难的哈。那怎么样子来回答这个问题哈？那你知道，在旧有的观念里面，就是说，如果你服从上帝的一切的律法，那你就可以取悦他，所以你取悦他，你就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哈。可是这样的观念呢，是完全跟福音相反的啊。那么，因为呢，福音是什么呢？如果你接受了，那不管你做什么，也不是因为你做的什么，只要你接受了，你就可以有福音的。你接受了福音，那你就可以体验上帝的爱跟恩典。好，所以呢，我们的接受的爱跟恩典都是上帝他给我们的一个 恩典借着我们接受而得来的哈。但是呢，在那个时候，门徒们问的这个问题说，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所以他才会有瞎眼这件事情，还是是他父母犯的罪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宗教的问题哈。那么呢，所以呢，这个门徒们就是他们还在这一种局限在一个律法的时代，而不是在一个生命的时代的想法哈。所以呢，耶稣呢，他们知道门徒们问这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观点是从宗教律法的观点而来的哈，而不是从耶稣的爱的观点、福音的观点而来的哈。所以因为在旧的观念里面，就是说这个人瞎眼就是被处罚的，那这个处罚是因为他的父母呢，还是因为他自己哈？那耶稣知道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哈，所以呢，他就呢问题，他在问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是要来解释出一个生命之道哈，而且他的解释是非常美好的。我们来看哈，在九章三节里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呢，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然后第五节他说，我在世界上的时候呢，我就是世界的光。好，然后耶稣就强调说，我在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光了。好，你是不是听懂了他最后这个九章五节说的，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就是光了。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晚上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却是大大的放光明，因为有这个四个大大火盆哈。那么呢，在这个大火盆中呢，对不对，耶稣站在那边跟大家说，我就是光了。好，懂吗？我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是光。这个是不是非常美好呢？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耶稣说出他自己是光，我就是光，我就是照明这个世界的光，我就是把这个世界的黑暗赶走的光。所以这个光呢，耶稣就说，我来就是为了要把黑暗给驱走，把光明带进来，好吗？所以他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来了，我就是有光了，不是说因为你们遵行的律法才有光的，是因为我的才有光的，你知道吗？那么呢，所以耶稣呢开始呢，他就把注意力转向这个眼睛瞎的的人哈，这个瞎子哈，他要从这个瞎子的身上去显出来耶稣到底是谁。那么为什么这个人是瞎眼的呢？这个只是要让神能够有一个作为在他的身上，使得人能够见识到神的作为。所以呢，耶稣呢，他在讲的就是不是神故意要让这个人瞎眼的哈，这个人瞎眼是有他的典故的，但是并不是我来制造这个预定这个事情，就是预定这个人瞎眼哈。但是呢，这个人呢，其实这个瞎眼的人就是每一个人的光景了，每个人的光景就是很破碎的，每个人的光景都是眼睛无法看见的。所以呢，这个瞎子呢，其实就是作为一个比喻给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瞎子的，你知道吗？好，所以呢，他呢，耶稣在这里就是向宗教律法规条来挑战了，跟就像我们那旧有的固有的这种故宫的想法来挑战了。他是说，你们不要去看别的，你们要看我，你要注目看着我，你不要去看这个黑暗是从哪里来的，你要来看这个光明是从哪里来的，你不要去看这个黑暗的权势在做什么，你要看我在做什么，好吗？所以呢，在讲完这些话以后呢，好，我们来看第九章六到七节，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吐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那么他就对他说，对瞎子说，你往西罗亚侄子那里去。那西罗亚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然后呢，他说他去洗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你看看这个事情，耶稣吐这么多口水啊，要吐很多的口水才可以把那个泥土和成泥巴，对吧？那这么多的口水啊，是不是有点觉得恶心啊？哈，你想是不是很恶心啊？ 哪有人是治病用治眼睛然后用泥土混或口水的哈，这听起来就有点恶心是不是呢？你想想看为什么耶稣会这么做，而且不但是这么吐了这么多口水把泥土变成了泥巴，而且还把它和一和然后涂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你觉不觉得这很恶心啊？然后呢他巨人呢还要这个瞎眼的人去洗一洗是不是？所以你想想这个瞎子的心，这个瞎子会不会觉得很怪啊，你在我的眼睛上涂这个泥巴然后还叫我去洗一洗，好，那你想这个瞎子心里面想什么呢？好，你想耶稣呢吐了口水抓了一把泥混在一起又把这个泥涂在瞎子的眼睛上，你想这是不是很蠢啊？听起来好像很蠢是不是呢？自己怎么有可能有治人家眼睛的这种果效呢？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在旁边的人看着说这多可笑啊，这是完全绝望，这个人是绝对没有机会看见的是不是？所以呢有时候耶稣允许我们觉得好像是很绝望了，但是呢他能够起死回生，他能够把这个啊无望的事情变成有希望，他能够用这个大家都觉得没有用的泥巴跟口水和出来的泥土啊，然后呢涂在眼睛上，大家不觉得这个是可以医治的，但是呢耶稣却让这个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好吧，我们想一想看，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就像十字架一样啊？是不是在十字架上耶稣死了，但门徒们觉得他要做王，可是他却死了，门徒们那时候是好失望好难过的是不是呢？而且大家都散掉了是不是呢？可是你看耶稣死了他却从死里复活了是不是，而复活之后给我们带来了盼望。所以这个耶稣总是做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当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神做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绝望的，但是我们不要从人的眼光来看神做的事情，我们就是顺服的去每一步的跟随耶稣所做的事情，他自然会来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必须要带到的光景里面去好吗？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瞎子的事情，你看，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瞎子，然后他看见，然后他看到有光了，好不好？所以呢，你看，当时有这么多的人，这个不同种的人，他们来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想，我怎么样子来反映这个事情呢？我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个神迹呢？我的脑子里面要怎么想呢？好，所以你想，在这个当中，这些人呢，他们在反刍这个过程的时候，而他们所衍生出来的反应呢，就让我们看见这四种人呢他们不同的光景。好，所以这中间有四种人，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来看出来哈。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种人的反应是什么哈。好，这在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九章八到十二节里面，好，我们来一起看哦。他说他的邻居和那素常看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逮饭的人吗？好，然后呢他们说有人说是他，可是有人说不是的，可是看起来却是像他，就这个瞎子自己说是我。然后呢这些他的邻居跟认识他的人就说那你的眼睛怎么看见的呢？那么呢瞎子回答说有一个人叫耶稣，他和泥抹在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里面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好，你看这个反应就是这第一组人的反应。好，我们就称这些人是邻居好了哈。这些邻居呢他们看到这个瞎子的人瞎子呢眼睛看见了，他们都傻眼了，想说这个人怎么突然看见了，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到底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当中想要找出一个逻辑来知道说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呢他们感兴趣的却不是说那个使他看见的人，他们感兴趣的却是说你的眼睛怎么看见的呀。所以你看他们的眼光看见的都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下面的经节我们要来看到，他们就是说他们呢找跟这个瞎眼的人说好了你去见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是可以鉴定神迹的人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反应，就是这个法利赛人们的反应哦。这个第二个反应从我们第九章十三节到第十六到十七节哈。所以呢这些邻居呢把那个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那么呢 耶稣或尼开他的日子是安息日，所以这帮人想说耶稣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医治人呢？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瞎子带到了这个法利赛人去。所以法利赛人呢就问他说，你怎么看得见呢？瞎子说，耶稣把泥巴画在我的眼睛上，那我去洗一洗我就看见了。那法利赛人中间就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的规矩，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事情的。然后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可以行神迹呢？于是这个当中他们就起了纷争了哈。然后他们又对瞎子说，既然看了你的眼睛，那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那瞎子说，他是个先知。好，所以大家的这个法利赛人的症结就放在这个安息日上面，这个人怎么可以在安息日行神迹做事情呢？可是就算他医治了这个瞎子，但是呢，这个人怎么可能是从神而来的呢？因为他在安息日做工啊，那这个是反对违反律法的事情，所以这人肯定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看这群法利赛人呢，他们都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律法当中来争执哈。那这个故事就让我想起来了我一个朋友，他叫做 Kevin。 这个 Kevin 呢，他是从这个Spokane 来的哈。那他非常爱耶稣，他也爱他的教会，他也爱他的教会，他也爱他的家庭，他也爱他的朋友，但是他也看起来很不一样哈。你知道他的耳朵上面哈穿了好多的耳洞，还有啊他的身上哈那个刻了好多的这个刺青哈，然后他的头是个光头哈，他的光头上也刺青哈，所以你从表面上来看他，你绝对不会想说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哈。所以呢，有一天呢，我们教会的人呢来跟我谈话，这个教会的弟兄呢，他是很爱主的弟兄，然后他来跟我说，牧师，我要跟你来认罪，你知道我哈论断了 Kevin 呢，因为呢，你知道吗？我就是从他的外表来论断他，我不认识他，那让我觉得说他这个样子看着怪里怪气的，所以我就论断了他，我实在是很不好，我居然从人的外貌来论断人，我这样子做实在是不对，我的宗教背景使得我看不见到底他是谁，我在宗教的灵当中来控诉他。所以呢，我心里就想，这个人这副模样怎么做上帝的工作呢？所以我呢就是觉得说，这个人外表这样弄得乱七八糟怪里怪气的，我怎么可以觉得他是可以服侍神的人呢？我怎么可以觉得他是忠心工作的人呢？所以呢，我就觉得我的脑子里面很冲突，我心里面就想，这个人哪里有可能是很忠心神的仆人呢？所以呢，这个我教会的这个弟兄他就这样来跟我讲，那我也就想到了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们也就是站在一个律法宗教的角度来想说，这个人违反律法哪能可是从神而来的呢？所以呢，他们法利赛人呢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荒谬了。好，我们为了要真正的知道到底这件事情来龙去脉是什么样，好，那我们去问这个瞎子的父母好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第三种反应了。第三种反应就是他们听到这个神迹之后呢，他们就去问他的父母。好，我们来看这第九章18到19节。19章18节说，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所以他们就去问了他的父母，叫他的父母来。那么9章19节说，他们问他的父母说，这是你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怎么现在就看见了呢？好了，你看这个父母呢，他们想，哎呀，惨了，他问我这个，我怎么回答呢？所以他们回答说，哦，这是我们的儿子，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看见的。好，这父母的回答居然是这样耶。然后呢，他们就是避免去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不想要被质问。他们虽然知道他们儿子本来是瞎眼的，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儿子现在医治好的眼睛可以看见了，可是他们不要去正面的去回答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所以他们就避免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避重就轻说，这是我们的儿子，他看见，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看见的哈。所以因为他们怕被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排斥哈，或者是被社会排斥。所以呢，这个最后呢，这个人呢，他们呢，就再去回到这个人哈，他说，好了， 我们这有第四种人的反应哈，就有这个第四种人反应，就在9章25节说，他说，耶稣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说，从前呢，这个人是瞎眼的，但是现在他却能够看见了。所以你看，这帮人回去去质问这个瞎眼的人，他们质问这个父母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所以他们又回去质问这个瞎眼的人哈。他们说：“那你到底怎么看见的啦？”好，那这个呢？但是呢，他说：“我从前看不见，但是我现在看见，我现在是知道的。”好，所以呢？这个瞎眼就说，我跟你讲过了嘛，我就本来看不见的，我现在又就可以看见了嘛，你再问我也是这样子的嘛。好，那你再问我，我也就是只能告诉你，我从前是瞎眼的，现在能够看见了嘛，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嘛。好，好，那我们就看到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门徒们呢他们就觉得说，怎么想这件事情想不清哈。好了，所以9章28节说，这个门徒们他们去质问这个瞎眼的，可是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对不对？结果在28节里面记录着说，这门徒们就骂这个瞎眼的说，你是耶稣的门徒，那我们是摩西的门徒，那么呢，神对摩西说的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耶稣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好了，你想，所以呢，这个瞎眼的人就快要发火了哈，想说我已经跟你们说了，我以前是看不见的，现在看见了，那你们还要我说什么哈。那么呢，结果这帮人呢就反过来说，那你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这个人耶稣是谁我们可不知道，但是摩西是谁我们确实知道的，意思就是我才是正统的，那你是不正统的哈。那么呢，接下来这下又更好玩了哈，我们来看9章30节，那个人说，这个罪人，这个瞎眼的人就跟这些门徒们说，我跟你讲啦，他就是开的我的眼睛啦，你竟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真是太奇怪了哈。好，所以这个瞎眼人说，能够使人眼睛看见的是谁你们都不懂啊，那你们到底是怪得不得了了，是不是呢？好，结果9章31节说，9章31节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他的，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人的眼睛开了。好了，你听听这帮门徒是不是蠢得不得了，他们明明就知道得罪神的人是无法行神迹的，但是现在他们活生生的看到这个瞎眼的人呢眼睛开了，他们却还不懂耶稣就是神，你想他们蠢不蠢呢？他们呢就是呢不愿意去承认耶稣就是神。好，所以呢他们呢脑子里面就存着这个传统宗教律法规条的这个想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从神的角度来看耶稣，他们就一直从这个律法规范当中来看耶稣，所以他们难怪看不出耶稣是从神来的。好，结果呢，这个门徒里面呢就回答说，他们说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敢要教训我们。所以在9章35节里面说，耶稣听说呢门徒们把这个瞎子赶出去，后来遇见瞎子就说，你信神儿子吗？那么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然后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你正跟他说话呢。那在38节里面，这个瞎子说，他说，主啊，我相信。于是他就拜了耶稣，他相信耶稣，他知道耶稣就是神。你想，就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门徒一大堆人当中，只有这个瞎眼的相信。然后呢，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界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了。所以你想，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可笑呢？是不是很讽刺呢？ 那看见的反而看不见了，那看不见的反而看见了。所以你看到这四种反应，哈，这个我们看到邻居，看到法利赛人，还有这个瞎子的父母，还有这个瞎子，他们那个邻居、法利赛人跟父母都没有办法看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反倒是这个瞎子看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了。所以呢，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我们的眼光如何的来主宰我们的想法吗？那我们来看，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要来问我们：你看到耶稣了吗？你真的看到耶稣了吗？你真的能够看到耶稣吗？你是真正的愿意去面对他是谁，来承认他是谁，还是呢你要去这个避免问题呢，避免去回答尖锐的问题呢？所以还是你自己就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不要去面对那些很重要的问题呢？所以你到底想要怎么样面对你自己的信仰呢？你是不是在抵挡耶稣呢？你抵挡耶稣是不是因为你自己骄傲的缘故吗？还是说你自己呢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呢？你为什么不愿意看见耶稣是神呢？你有没有想想你自己不愿意看见耶稣是神的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所以这个人呢，你不要去像这些邻居或者是法利赛人或者是瞎子的父母一样，好不好？那你们这角度呢，让你们蒙蔽了，使得你看不见真理，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呢，我们都是生来的这种属灵的盲人，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邻居、法利赛人跟父母的这种思维窠臼里面跳出来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神的，懂不懂呢？所以我们要真真实实的来看见耶稣他是谁，好不好？我们呢要从这个观望耶稣的人变成是一个真真实实跟随他的人，好不好？不要再观望了，要真正的去参与。你真正的参与的时候呢，那么呢，你就可以看到耶稣的大能了。所以你要看看我们呢，真的，当我们做的那个决定，当我们决定真真实实的跟随耶稣去经历他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看到耶稣使瞎子看见的那种大能，好吗？那我有一个部分呢，有个故事我一直没有办法忘怀的哈。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哈。我们常常在笑说，哎呦，耶稣吐一大堆口水，然后把泥土磨成泥巴，然后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看听起来很恶心的那一段，是不是？那我们一起来想，当这个耶稣把泥巴抹在这个瞎子的眼身上的时候呢，然后他告诉他说，你去希罗亚池那边去洗一洗。但是呢，你知道这个瞎子他是看不见的，耶稣也没有跟着他一起走，耶稣只有说对着这个瞎子说，去那个池子旁边洗一洗，希罗亚池旁边洗一洗。那我就想到说，我来想想这个瞎子这段路是怎么走的呢？耶稣把土抹在他眼睛上，然后叫他去洗，然后呢他就要经过重重的人群，对不对？然后半半叠叠的找出怎么样到那个池子的路，对不对？你想，如果说你是眼睛是瞎的，然后在祝棚节这样的大节庆到处充满人的时候，然后你的眼睛涂了泥巴，然后呢你要找到那个希罗亚池子，那你是不是经常会半跌呢？你在这么多人之中，你是不是怎么样子找到那一条，怎么走到这个池子旁边的呢？我们不知道说到底他是走了多远哈，这个里面没讲啊。但是呢，耶稣只叫他走，也没有请人帮他哈，他这个人就自己走去了哈。那你想呢，他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能够很大的信心才会去走这一段路，是不是这样子呢？然后他去池子里面洗了眼睛以后，突然他一生没见过光的，突然看到光了，是不是很奇妙呢？他在黑暗中摸索，然后洗了一下，然后他真的见到光了，是不是很奇妙呢？所以我们看到呢， 其他这三种人的反应，然后他们有知识，然后他们也很精巧哦，避免回答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却都不能看到光，他们没有一起来经历耶稣邀请他们一起来经历的历程，他们呢却就是一直在想说，到底耶稣是谁，到底耶稣是好的还是坏的，他是不是从神来的，他们就是在着重这样的问题，他们却不去着重在神迹的本身，也就是他们不去着重在神大能的本身。所以但是耶稣呢，他就告诉这个瞎子说，我告诉你，你就去，然后你就去洗，你就会看见了，然后这个瞎子就是简简单单的相信，结果他的眼睛就真的看见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所以这个故事就说，这个门徒呢问了耶稣，耶稣呢就问了这个人，然后呢这个人呢又被邻居问，然后邻居又去问他的父母，然后法利赛人也去问他的父母，但是这个人呢他却完全的诚实，他完全的诚实的告诉世界的人说，我本来看不见，我现在看见的。那然后他也对耶稣诚实，哦，我不知道你是神，但是我相信你所做的事情是神做的，所以我相信你就是神。好，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来反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呢？是不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种文化的，现在这个此时此刻的这种文化氛围呢？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去反顾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呢？是不是这个季节是耶稣在跟我们讲说，我希望邀请你来跟我一起来看见，来经历我是神的这件事实？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勇敢一点的来相信他，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从前未曾看见过的事情？我知道现在感觉上好像很黑暗，我知道，因为我也觉得是这样，我的家人也觉得蛮恐慌的，然后我们大家也都是心里有恐惧的，我知道，然后我也跟别人谈话，我们看到很多人心中都是不确定，不晓得这件事情到底要到多久才能够落幕的。好，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作就是这个瞎子他住在黑暗当中，但是只要你能够相信耶稣会给你带来光明，我们就不用住在恐慌当中，我们就可以住在这个平安当中，好不好？我现在要给你祝福，好不好？如果你想要接受到我给你的祝福，你把你的双手伸出来，然后呢好像你在接受一个东西一样的这样举起来，好不好？那我要来给你祝福，我让你能够来接受神的祝福。我愿你能够进入这个黑暗的季节的同时，你能够像这个瞎眼的人一样，你能够凭着信心一步一步的走到那个池子旁边去。我也愿意你能够成为那这个瞎眼的人，不是作为耶稣看耶稣的旁观者，而是能够像这个瞎眼的人做一个实行者，变成与耶稣同行的人。我愿你能够张开眼睛，看见世界的光，能够看到神奇妙的大能。我祝福你。好，我们先很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在网络上相会，我们也愿意你来知道，我们教会一直在运作，在做很多的工作，你的奉献我们很感谢。如果你愿意能够来参与教会的诸样事工的话，我们欢迎你写一电子邮件给我们。好的，我们今天的网上相聚就在这里结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周。